还有一段时间呢，我们要来分享神的话，之后还有圣餐呢。对于我们受洗的很多人来说的话呢，也许今天是你第一次领受圣餐。我特别喜欢看到小孩子的话呢，他能够真实的能够表达自己的信仰，因为呢，我呢就是很小的时候，我差不多11岁受洗就开始讲道了。其实我那之前已经开始讲道了。然后呢，很多人就是看热闹也愿意来听我讲道，因为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在那讲道，所以呢，经常就有好几百人来听我讲道。我那时候呢才周岁吧，也就10周岁，11周岁。然后呢，我那时候还他们还给我发一个单子，某年某月某日指派你到某某地点讲道，所以呢我就成了一个我们温州话呢都比较谦虚的，不是说什么传道人啊，做这些东西，我们都说你是一个工人。然后呢，因为你呢被收到这个单子呢，你就叫派单工人。那我们去的时候呢，就发现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事情，它不是人所能想到的。今天呢，我给这个我们要开始讲希伯来书。我取了一个非常老古板的名字，为什么起一个非常老古板的名字呢？我起了个名字叫《基督徒的感觉和生活：冒号如何有盼望的人生？如何有盼望？在开始之前的话呢，这个呢，一会儿呢，我再讲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在开始讲故事、讲这个圣经之前，我讲一个，问一个问题。在你的人生里面，在你我的人生里面，你觉得你是一个外人呢，还是一个内人？内人呢是什么意思呢？就不是外人。在你这一生里面，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是常常是觉得自己是有主场优势呢，还是客场作战？这就是内人跟外人的区别。你是愿意自己是经常是 outsider，是外人呢？还是呢，你愿意自己经常感觉呢？我就是主人，我是个内人。我们都愿意呢，我们到什么地方呢，都感觉自己是个内人。甚至呢，你到了一个客场，你也希望呢，变成是主场。可是呢，我们今天讲的事情呢，今天的经文也好，今天我们的日子也好，我们的生活也好呢，你我感觉是什么样子？你到了伯克利去上学，你感觉这是你的主场呢，还是客场？还是有点感觉呢？我那时候去了北大上学，我就感觉格格不入。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去了那个大学呢，感觉这跟我平常的生活离得太远。我第一天去呢，就有一个下马威，因为呢，我居然发现我到学校去，他让我要出示入学通知书，我是提前了几天去的，我还怕呢。把我的录取通知书弄丢了，我还得缝了，放在我的衣服里面。我怕入学通知书丢了，我上不成学了。那个年代还是这样的，因为我从来没出过远门，我只去过上海、北方地这些地方，我们都没去过。然后呢，去了之后，门卫就给我一个下马威。你说你来这上学的，请出示你的入学通知书。我下次就尴尬了，我一下子觉得我是个外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小心把它塞到了我的礼衣里，然后呢，你要让我出示入学通知书，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隐私一点的地方？我把那个入学通知书折了好几折，塞到了里头，就是什么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乡巴佬进城的感觉。因为其他的同学的话，有些北京的学生，那这就是他的主场。 他们呢经常纠正我的通话。那后来呢，不仅仅是北京的学生纠正我的普通话，最有资格纠正我普通话的是什么人？是俺们东北人。东北人他的确字正腔圆，他就觉得北京人说话带儿化音的，那都乡巴佬的口音。咱们东北哈尔滨那个地方，那是非常标准的。他们就把我的温州口音的普通话纠正成了稍微像一点北京北方人说普通话。你说我是内人还是外人？我是外人，是不是？等到我到了美国之后呢，我从波特兰搬到南加来，有人给我找一个牧师来辅导我，就说你可能不了解当地的文化，你要在这边开始教会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水深水浅。然后呢，他给我找了一个这边一个非常大的教会的主任牧师。后来我一看呢，他是代理主任牧师，因为呢。他是个英文堂的牧师，很少有英文堂的牧师呢，做这边华人教会，特别是这边最大的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的。因为呢，主任牧师辞职了，他呢代理主任牧师。我们一见面的话呢，我就感觉他心里面很难过。讲着讲着呢，我们俩就抱头痛哭了。为什么呢？我现前两三个月之前见到他，我说我比你聪明得多，我不像你那么难过。他60多岁了，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接受自己是个外人。他是一个在这边出生的第三代，他跟我第一天见面讲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我的grandpa，因为他是美国人，他是个美国的华裔，他们讲话是不分内外，你知道吗？他没有外公和爷爷的。我们中国人讲话一定会分呢，是内的还是外的，是爷爷呢还是外公？他讲话呢就是 grandpa，他也不会说中文，他就跟我呢抱头大哭。60多岁，他抱着我一个看起来像30多岁的年轻人大哭，大哭什么？那是5、6年前，我比现在还年轻一点。OK，Anyway，他哭什么呢？他就说呢，如果我的不知道是爷爷还是外公 Grandpa，他知道呢，他移民到美国之后呢，我们这些后代要受这么多苦的话呢？他不知道还会不会愿意从东南亚移民到美国来。那我完全明白他在讲什么。那3个月前见面了之后呢，我就说你没我聪明，为什么呢？我能甘心情愿接受，我不过是个外人。他说呢，我呢在那个地方长大，我们一个学校就只有一个我黄皮肤的，其他全是白人。所以他心里面怎么想？他说呢，那我不就是个白人吗？所以他打心里面就觉得自己是个白人。可是呢，没等到他高中一毕业，他进入大学，他一工作开始的时候，他发现没人把他当一个本地人，人都是把他当外人。他信了主之后呢，他最不愿意去什么地方工作呢？他最不想去的就是华人教会做牧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把他当外人，所以呢，他是哭着去一个华人教会，神逼他去，你就得去一个华人教会当英文堂的牧师，所以的话呢，他说是神让我去，我不得不去。所以他一辈子的话呢，我说那你看看，你是不是白人也把你当外人，中国人也把你当外人，然后呢，你的孩子呢也不一定把你当内人。 那你就很痛苦，是不是？我说呢，我的话呢，是不是中国人、温州人也把我当外人？美国人更是把我当外人，一听口音呢，就说你是希伯来人，你是个外人。然后呢，菲律宾人只有一种人把我当成是自己人。我去英国的时候呢，我一讲英文，马来西亚的牧师和学生都来找我，比如说马来西亚，只有马来西亚人把我自己人，可惜这没有，这不是英国。我在英国就特别占便宜，因为那边大部分牧师全是马来西亚来的牧师，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马来西亚人又能说客家话，又能说广东话，又能说普通话，又能说英文。只不过他的口音跟我很像，所以他们都非常热情的来欢迎我，把我当成自己。可是呢，说过几句之后，就不觉得你是自己人了，这个感觉是不是更不好？因为他们讲的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假装知道。所以呢，我呢就开始演戏。我从大学毕业之后，我是得到了最重要的一句职场的名言，就是说，他们是用英文给我讲，是说，If you dress professionally, you talk professionally, you are a professional。所以呢，只要你说的穿得很专业，你说话看起来很专业，你就是一个专业人士。因为我们接触的很多都从国外回来的中国人。他们就教我这么一个课，我从此之后呢，我就使劲去学那些每一个人他讲话的词汇是什么。所以呢，我就混到各种圈子里头去。但是我打心里面的话呢，我就觉得呢，我也不觉得会很难过，因为呢。我自己看自己的话呢，是个外人，所以我最喜欢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我上学我最喜欢学人类学的课程。人类学跟社会学是不一样的，社会学呢，你是本国人去研究人的行为；人类学呢，你是外国人去研究不同种族的人的行为。所以的话呢，大家就真把我当成是个外人，因为你只是在边上观察他的行为，你的反应呢总是慢半拍，就是你不能从那个人类学的那个观察者一下子变成跟人互动的。所以呢，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个外人，我就跟那个牧师说，你看，我能够接受我是个外人，所以呢，大家反而都欢迎我，我自己也觉得很快乐。你的话呢，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所以你在什么地方的话呢，你就很不开心。他说你，我下一次我再请我吃饭，我再跟他聊聊，因为我们两个人呢，彼此当成了自己人，因为我们都觉得是个外人。这个跟今天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开始读的叫希伯来书。你们今天刚刚受洗的人的话呢？这段经文对你们是非常重要的。希伯来书为什么叫希伯来书呀？希伯来书是圣经里头呢少数你找不到他是作者的，也没说呢他究竟是写给谁的。那希伯来是AI 的，所以我之前说的都是废话。什么意思呢？希伯来就是说，是度过的意思。最早呢，《创世纪》是说呢，摩西在写《创世纪》的时候，称呢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希伯来呢是度过的意思，意思是什么呢？在那个年代，在迦南地。 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地方呢，看这个亚伯拉罕来呢，弄又弄不走他，也弄不死他，还天天看着他发财，在他们中间，一不小心呢，亚伯拉罕呢，还会觉得自己是那片地方的主人，因为神说是把从幼发拉底大河，也就是现在伊拉克的那个大河，一直到埃及地，这所有的东地方都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若有个这么一个人生活在你中间，你是不是很烦他？这个人为什么叫他希伯来人呢？他是从幼发拉底大河那地方过来的人，这个希伯来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西加州人，还是东加州人？我们是 Western Californians，为什么呢？我们只不过离加利福尼亚差了一个太平洋。加利福尼亚的西边就是我们，我们离得可近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呢，是希伯来人。为什么呢？我们是渡过太平洋，到了加州。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渡过的意思。那以色列人的话呢？你有没有想过，他是写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呢，他不说你们是以色列人，他说呢，你们是希伯来人。所以这个书信呢，他是写给以色列的基督徒的。但它却不叫以色列书，它叫希伯来书。为什么？而且希伯来书呢还很有意思，它是没有作者，你找不到作者是谁，有各种猜想，都是没有办法验证，而且都是呢，有人说保罗写的，提摩太写的，就都没有验证，什么意思？这个作者。他显然是个希伯来人，但是呢，他就是不告诉你他是谁。开篇怎么讲？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对他跟这些希伯来人呢，同样都是有同样的一位列祖，同样的一群列祖。列祖是什么意思？就这点，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是不是有列祖列宗？我现在中文也不行，这就是希伯来人的痛苦。在上，我们是不是经常这么讲？希伯来人也是经常这么讲，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所以他在告诉你，希伯来书没有告诉你他是透神透过谁写。也没有说这话写给谁，但是呢，这个收信的人跟写信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有一群共同的列祖。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晓谕，这是在中国文化特色的翻译。啊，其实就是告诉列祖，但是呢，我们中国人翻译这个的时候呢，表示神跟我们说话，我们要表示尊敬，所以呢，我们是在动词上面呢做了一些格外的文章，这是我们中文，我们有很多的动词的，晓谕列祖，晓呢就是告，谕就是从上往下说，从尊贵的来告诉你，我们就用晓谕，晓谕呢就是给你说明白，晓呢就是给你说明白。跟老祖宗呢多次多方，是借着谁讲？众先知讲。所以呢，我们第一个问题，开篇，我们今天就讲两节经文。第一，谁在说话？他把自己作者把自己隐藏了，也把收信人隐藏了。他说什么？神既在。说明这些人的话，他是知道神已经在从前，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告诉我们的老祖宗， 大家都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告诉我们的话需要多次讲？我呢，生活习惯是温州农村人的生活习惯，所以的话呢，我现在跟着小孩一起学习，在洛杉矶做一个文明人的生活习惯，所以的话呢，有人就得多次告诉我。你的话呢？袜子要怎么样扔？你吃完饭之后呢？盘子要往哪放？然后呢？你的鞋子要怎么脱？我是不是一次都学得会的？男生一结婚的话呢，你的太太就有多次告诉你一些好的生活习惯。为什么？因为你是希伯来人，你是从河那头过来的。我们现在很多的人是不是到了美国之后，你需要多次多方学习，哪怕你管一个房子，你很多东西不会的。为什么美国人出了浴室底下要放一个厚厚的毯子？这洗起来不是很麻烦吗？你想知道为什么呢？请 Summer 来告诉你。就这样，要学这些东西的话呢，多次的学。还是什么多次多方，多方是什么意思？不同的方式方法来告诉你，请问这个人学会了没有？但是问题是呢，神在说这些话，他在对谁说？为什么需要多次多方呢？刚才提到希伯来的意思是度过的意思。我本来呢还想找一下说，说有没有哪个希腊文，我们也洋气一点。既然我们都到了西方了，我们都不学英文，学点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到底呢从海那一边渡过来的是什么意思？后来发现呢，希伯来这个意思就是他没有说是从河那边过来的，还是从哪里过来的，他就说的是渡过的意思。我们就是希伯来，因为我们呢是从海那边渡过来。最近呢，有个同学来看我，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学，我高中同学，他都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呢，他那些人呢就给他一首歌，这首呢是香港的歌，叫做《漂洋》，应该台湾的歌，叫《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谁追谁的歌？大家知道吗？你们台湾来的都不知道，这是李宗盛追一个香港明星，叫做林忆莲，给他写的歌，叫《漂洋过海来看你》。他躲到加拿大去，他还追到那儿，这是婚外情。人呢，就想到度过这些事情的话呢，那就动情了，所以说婚外情呢，就导致人离婚了。但是我们所说的却不是这样的信息。神跟我们是谁在跟谁说话呢？是神在跟希伯来人说话。为什么呢？希伯来人就像我们这些人信主了、受洗这一刻。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起初的那个信心，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想回头，为什么呢？他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大家是不是知道，中国人单打独斗都是一条龙，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呢，就是一片散沙。如果你们在海外生活过很多年，也可以有同样的体会。那韩国人、日本人呢，都比我们团结。中国人呢很难理解希伯来人的话呢，他因为神在旷野，在过去多次多方告诉他们一些东西的，他们有点像温州人。温州人的话呢，除了我这个另类之外，其他人都是非常抱团的。你去到一个地方，先找哪？那不是温州同乡会，温州商会。我们的同乡会就是商会，所以呢，除了我这个另类之外，他们是非常抱团的。 只要是有一个人生意成功了，家里所有的人都去做那个生意，最后呢，那个产业链里头呢，全是温州人，是非常抱团的。希伯来人也是一样，他呢信了主之后的话呢，他发现日子是非常艰难的。那有人说呢，他怀念北辰星。你知道我们这里头几乎没有一个人的日子是很容易的。你那时候车祸又被骗又车祸，我那时候也被骗。你车祸打的石膏，我们那时候同时教会有四五个人都打着石膏。然后呢，你车祸之前呢，又有葛老师做脑瘤手术，是不是？然后呢，又有这事儿，又有那事儿，就是过去这一年时间，没有一个人的日子是容易的。这些希伯来人呢，他信了主之后呢，当初的话呢，也是像我们刚刚受洗的人一样，心中热血沸腾，我终于找到基督了，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而且呢，他跟我们一样。他们是散居世界各地，他不是，叫什么？我们中国人特别善于描写这种伤情的，叫什么情形？就是说，同是天涯沦落人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这个知己的话呢，都不在身边，都沦落到各处去了。你们是不是好朋友、亲人都不知道在哪里？这没办法了，才跟我这个。另类的温州人在一起，就是说知己呢都沦落天涯了。希伯来人也是一样，他沦丧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然后呢，他信了主了，发现呢他原来的希伯来人都不要他了。然后呢，他的日子呢还是沦落到世界各地。然后发现教会里的基督徒呢，跟他这个希伯来人不一样。都是像温州人一样的野蛮人，这个我们希伯来人跟这些希腊人、跟这些野蛮人、跟这些人又不一样。然后日子的话呢，也没有一点好过的，甚至呢，他们为主呢失去家产。如果今天有人把你在美国银行账户里头的美金存款全弄没了，你会什么感受？就是那些希伯来人。这些人的感受，钱也没了，教会里头呢也融不进去，全是温州人。然后呢，我呢，希伯来人呢，我的老乡们呢也不接纳我，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想法：那么难的话呢，我不如去过希伯来人的日子。为什么呢？我还可以献祭，我还可以烧香，我还可以过逾越节，我跟自己的一群。老乡在一起，他们面临的就是这个。这是谁在对谁说？这是神呢，在对这么一群希伯来人在说话。那你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在古时界的众先知，众先知是什么意思？就不是一位先知在说，什么意思？一位先知他说了之后啊，他如果能够都听懂了、听明白了、也享福了，神还需不需要再派一个先知去？所以摩西去了，一个一个的先知去，他呢是不听的，然后呢多次多方，我们家呢三个女人都一起来教育我，还没给我教育好。然后呢，就多次多方，小谕列祖，没听进去。在这是什么古时？我们家不是三娘教子，我们家是三女教子。我从前呢觉得我是老头，他们我经常教育他们。现在呢，他们共同在教育我。现在有人呢告诉我时间快到了。那我们呢？多次多方教育我，我终于 get the point，终于知道啊，三个人都一起给我看手机上的时间。 这个就是多次多方享誉列祖，为什么听不进去？是不是？就在这末世，古时对应这末世，所以这末世是在2000年前说的这末世，就不是我们现在头脑当中想的那个末世的概念，就不是我们脑子当中那给这个字下的定义。那些什么末世灾难啊，不是讲这些东西。古时对应末世，意思说古时的话呢，你没听进去。这末世什么意思？过了这末世，还有没有其他的事了？没有了。所以呢，只是最后一次派人来跟他们讲，是谁呢？借着他儿子小玉。这一次呢，不是再派一个先知，而是他儿子。那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儿子呢？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他们是承受万有的。我们以色列人到了，也摩他当初最早摩西讲这话的时候，他们在旷野。五经之后呢，就是约书亚记。我呢，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呢，看一个约书亚记第3章第5到第8节。你们要自洁，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神做事是不是要告诉他们一个信息？告诉他们什么？那些以色列人的话，他们这会不是对着太平洋，他们对着一个河水泛滥的约旦河，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说太平洋比约旦河是不是大得多？但是它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要不要去？他们为什么要过约旦河？因为对面是神说应许要给他们的地。我们呢，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全地、全世界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最多呢算是租户。不管你是以色列人也好，巴勒斯坦人也好，美国人也好，什么人，你都只不过是在神的地上面用他的地而已。我们以为我占了就是我的，不是这样。但是呢，以色列人当时面对什么情况呢？前面这个约旦河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你说洪水泛滥的约旦河比太平洋的一滴水都比它大，但是你敢游过去吗？以色列人眼睁睁地看着对面是牛奶与蜜之地，他现在要过约旦河，他过约旦河要干什么？承受那个地作为产业，他心里面是不是很紧张的？看得着，摸不着。就像呢，很多人看得着美国绿卡，摸不着，你会不会紧张？紧张。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会儿是神差谁来跟他说话，是那个承受万有的。你我现在心里紧紧张张的，就跟当时希伯来人没渡过约旦河之前，他过了约旦河才叫希伯来人。他的老祖宗呢，就在那个牛奶与蜜之地生活的。他现在呢，想着我过了约旦河，我渡过去，我是希伯来人，我渡不过去，那连外人都算不上。我们现在很多的人，你心里面是不是这样？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希伯来书是谁在跟我们说话？是那承受万有的，那承受万有的是什么意思？万有是什么意思？就不是只有一有，它不是只有一样，所有的都是它。当你看到这个所有的都是他的，但我是不是还得过约旦河？后面他怎么讲？回到希伯来书。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诸世界是什么意思？就不是一个世界， 这一个是这一条约旦河，这一个太平洋，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面，连一个质子，对不起，连一个电子都算不上，叫创造诸世界，更何况这一条约旦河。所以是这位神差这样的一位儿子来跟我们讲。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经文。那回过头来，他是在对谁讲？他是在跟希伯来人讲，你我们今天受洗的人，我们已经受洗的人，就非常真实，你我都是从约旦河、从红海经过，属于神了。但是神为什么要他们经过一下？你如果不经过一下的，你不知道自己在神的心里面有多宝贵，你也不知道呢，那一位是承受万有的，那一位的话是曾创造诸世界的，如今呢，他为你死，他还有什么神不舍得给你的？这个是给那个站在约旦河边的希伯来人说的。你的名字叫希伯来人，你要去过这一条约旦河。然后呢，约书亚就吩咐他：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的话呢，神必在我们中间做一件奇事。为什么神要这么跟你说？请问你在渡约旦河之前，你到底是信他还是不信他？你是一个希伯来人，是一个信他的人，但是呢，什么东西会挡住我们？我们的感觉，你我认为那个正在泛滥的约旦河，你是不是你靠近一下，你就怀疑他就给你卷走了？所以它是非常真实的，真实到一个地步呢，你我就忘记我叫什么名字，我叫希伯来人。希伯来是什么意思？是渡过的意思。再大的风，再大的浪，再大的太平洋，你是可以渡过去的，因为你的名字叫渡过，你叫希伯来人。什么时候？我们的感觉的话呢，就跟太平洋上面的风浪一样，你一下子那个感觉来的时候，你就开始紧张，开始生气，开始觉得我是个外人，我不属于神的，神不知道他会不会照顾我，他会不会让我平安度过？为什么这个？如果他让我平安度过，为什么这风浪那么大？今天，神把我们每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希伯来人，度过这些东西的话，他是有一个牛奶与蜜之地等待着我们去承受的。叫希伯来人是有产业，而且这个产业呢，不是以色列那一小块地方，是那个创造诸世界、承受万有的他的儿子。要跟我们一同来承受、来分享，承受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同来继承的。所以呢，我昨天的话呢，一直在弄一个东西，我感觉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我这造房子都没完没了，有很多的人呢，我想去找人说个话、吃个饭，一起一下，但是呢，弄完地基要弄地基就弄了3、4个月，然后就盖房子，然后呢就要去找连接件，然后呢还要去找各种的板，还要盖屋顶。盖完屋房子都住进去了之后，发现还有一大片的废墟，我要去。陆家那时候车祸，他说他被骗，我刚好也是那时候被骗。我这个坑呢，我到现在还没爬出来。你都已经去了伯克利了。我都还没爬出这个坑来， 我昨天发生一件什么事呢？我说呢，我要去整理一下那个植物。后来我发现呢，我们家有房东留下来的几十棵植物，我觉得这个植物真是太好了，也不会几年没人理它，它都不会死。等到我去稍微靠近一看呢，那个又耐旱，长得又像荷花。又结一大堆的花，我都很讨厌它的花，想把它除掉，后来就不除了，因为它这么生存力这么强。昨天我去一看呢，发现它上面长了一点点黑点，白点，我以为呢是我们盖房子的时候很多水泥掉在上面，我说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后来我 ChatGPT 一打开，然后拍一下照片，说那个叫做介壳虫，那么大的植物。植物有几十棵，上面长了呢。介壳虫像什么呢？你知道海龟身上会长一种东西，是不是？还不海边的岩石上面也会长一种东西。我刚刚查了，那个叫什么？现在又忘了。藤壶，它就像海龟身上长了藤壶。我所有的那个植物上面，连那个它长在那里是吸这个植物的汁儿的。然后呢，一片白白的。我不查 ChatGPT 还好，我就把那个清掉不就得了吗？他说那个东西的话呢，它是不太像藤壶一样不太会移动的，但是呢，它的幼虫是可以移动的。我就细想，天哪，这一棵这么大的植物上面有几百上千个这个介壳虫，我呢要把它清掉。在那里想种一点东西，结果就发现，我们的感觉呢，多半是从肉体情欲来的，紧紧的粘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都不像这些刚刚信主的人，那一刻或者像小孩子一样，是那么信靠神的。你如果身上粘了很多的，像海龟一样粘了很多的藤壶。或者呢，你粘了很多这个介壳虫，你会感觉自己是什么？你会我的话呢，觉得非常的恶心，因为我们家呢，我做那个滴灌，我接了250个滴头，所以我们家至少有250棵植物。这玩意儿呢是繁衍非常快，而且蚂蚁非常喜欢它，它把它放在那儿就造出很多的甜的东西来。我就想着，哎呀，我们家那些植物身上。可能长了这个东西，我就觉得非常的恶心。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的感觉都是很多是从我们的肉体情欲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东西他会在那个时候非常开心？我就想象，如果我是一颗介壳虫的话，我是不是非常开心？我想吃东西了，蚂蚁就给我送过去，然后这边植物那么多，我还有那么多的同类，至少呢有几千颗介壳虫是我的同类，可是我是不是介壳虫？我不是介壳虫，我也不是那个藤壶，我是海龟，我深深的认同了我的植物。我就感觉我要不要怎么处理它？我要从这里弄一下，它又跳到后院去了，蚂蚁又给它送到后院去了。然后呢，我最后搞的呢，我所有接触过那一片地方的东西，我全部用，我家里没有那种特效药，全部用蚂蚁药，连包括我们家推车、我们家铲子，所有碰过的东西，我全部用蚂蚁药。给他，后来发现呢，万一他掉我衣服上怎么办？然后呢，我进了我们家，佩佩就叫了，哎，爸爸，我叫你有事儿。他躺在床上，我说千万别碰我，因为呢，我觉得我身上万一有一个介壳虫的幼虫，又看不太清楚的，我受不了。直到后面的话呢，我突然想到有一棵我珍爱的植物。这个非常颜色非常好看的那个，多肉是掉下来的吊兰，我把它不小心跟那些我铲下来的东西放在了一起， 然后呢，就说我到底要不要去救？那个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全扔到了垃圾桶里了。然后呢，垃圾桶上面呢，我还拿放了一大袋的石子压在上面，保证呢严丝无缝。但是呢，我想到里头呢有一个我最爱的植物在里头，我想着有几千颗几颗虫在里头。然后呢，我已经把浑身澡都洗干净了，我要不要再去把那个植物掏出来？你想，我当时的戴着手套，身边拉着一大堆的那个药物，那就是喷壶药。但是呢，我最后我在开始翻的时候呢，发现我已经把那棵植物种到那边去了，我心就立刻下来了。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是希伯来人，是渡过去的人，什么意思？我是属神的人，我不是介壳虫，我也不是藤壶。我呢，那些东西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肉体。你我的感觉很多是从肉体起源的。什么时候你可以从这里读出来？神，你今天要自洁，神要在你们中间做大事。什么是自己？我不是介壳虫，我也不是藤。我是那一棵植物呢，神已经把我从那个垃圾堆里头拉出来，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要去度过，让我们度过这个约旦，就让你我真正知道，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我不是越南人，我也不是马来西亚人，我是个希伯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约旦河，经过了红海，我们经过了太平洋，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你的，你的儿子来告诉我们。他活在这个肮脏败坏的时代里面，他开开心心的与我们活在一起，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他的人。我们一自洁的时候，神你就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大作为，叫我们经过那约旦河，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与那承受万有的。与那创造诸世界的，我们跟他是同作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那我们下面呢有一个圣。